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复活节，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哈利路亚，感谢主，他是复活的主，他已经胜过黑暗和死亡的权势，他不但在现今坐在高天宝座上为王，而且在将来还要有大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虽然最近因为新冠状病毒疫情的加剧，我们似乎一直被不好的消息所笼罩着，像是确诊人数的加增，死亡人数的增加，居家令一再的延期，失业率不断的上升，股市的大跌，医疗用品的短缺等等，这一连串事情的发生使我们被笼罩在黑暗的阴影底下，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了，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黑暗的时刻，随之而来的就是黎明。当黎明来到的时候，就会驱走一切的黑暗。同样的，在我们人生的旅程中，不管遭遇到多么多不好的事情，这些的事情都会过去的，而且还有一件好的无比的事情一直会伴随着我们，那就是复活的主会一直与我们同在，因为他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可以面对任何的遭遇。因此不管我们的处境有多么的糟糕，我们在主耶稣的基督里都是有美好的盼望的，所以我们千万不可以让不好的事情喧宾夺主，以至于让永恒美好和荣耀的盼望被排除在外。我们必须要知道主已经复活了，人生没有任何的难处会大过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当我们能够活在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的光中时，人生一切的阴霾都会过去，随之而来的就是充满永活盼望的人生。因此不管如何，都要谨记我们所信的主是复活的主，我们有复活的盼望，还有什么好担心害怕的呢？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24章33到48节。路加福音24章33到48节。路加福音24章33节。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擘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一遍。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 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为我们的罪来到世上，不但经历了我们人生所经历的苦难，而且也为了赎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在第三天复活了。所以我们这些罪人可以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而罪得赦免，得着永生。今天是主耶稣基督复活得胜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而且还要来庆祝主耶稣的复活。我们也要借此来宣扬主耶稣复活的大好消息，使人不但能够因此听到这样的福音，还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恭敬把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以及传讲的人和听讲的人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保守我们，赐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语，并且让你的话成为我们众人生命的帮助。我们这样同心的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所要传讲的信息是从惊慌害怕到平安喜乐的见证。在路加福音第24章的经文记载了主耶稣的两个门徒在前往以马忤斯的路上遇见主之后，又回到耶路撒冷去，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在一起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那时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在一起谈论主耶稣向西门显现的事情。那两个从以马忤斯回来的门徒也把他们在路上遇见主耶稣基督的情况来向他们诉说。虽然说主耶稣的复活对他们而言应当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主耶稣早在上十字架之前不知道已经跟他们说过多少次这件事情了。但是当主耶稣复活显现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还是因此感到惊讶。就在他们讲述有关主耶稣复活显现的事情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虽然主耶稣是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但是他们的反应却是惊慌害怕。他们为什么会惊慌害怕呢？在路加福音20章37节告诉我们说，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看见的是魂。在此的魂原文是灵这个字，说的白话一点，他们以为是见鬼，所以才会因此惊慌害怕。为什么他们会以为是看见鬼了呢？因为当时他们为了怕受到耶稣的牵连，所以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们就躲起来。他们聚集的地方，我相信他们一定是门窗都紧闭的，而耶稣竟然可以悄悄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这就是让他们误以为他们看见鬼魂的原因。今天如果换成是你，你又会作何反应呢？我相信大多数的人应该都会被吓到。我记得以前在大学办营会的活动时，经常会有夜游的活动，因为夜游是相当刺激的，如果有人装神弄鬼的话，那就更加刺激了。特别是 如果有人在讲鬼故事的时候，突然有什么风吹草动，那就更加惊心动魄了。但在此，他们不是在讲鬼故事，他们只是在讲主耶稣复活显现的事情。但是他们还是因为主耶稣突然出现受到惊吓。在此，他们之所以会惊恐，除了是因为主耶稣的突然出现之外呢，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信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在路加福音24章38节才会记载，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在此的愁烦这个字的原文也可以翻译为不安或惊慌的意思。可见他们之所以会惊慌，跟他们对主耶稣复活，主耶稣的复活有所怀疑有关系的。如果他们相信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应该就不至于那么惊慌，而是应该感到惊喜才对。虽然说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因为还不信主耶稣真的复活了，所以就因为主耶稣的复活显现而感到惊恐。但是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一直读到路加福音24章52到53节，那里记载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可见他们后来不但没有惊慌害怕，而且还是大大的欢喜。他们真的已经领受了主所给他们的平安喜乐。为什么他们会从惊慌害怕转变为平安喜乐呢？因为他们确信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原本这群主的门徒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缘故而四散逃跑，因为他们以为他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会被当作共患来处理，所以有的人离开了耶路撒冷，有的人躲在屋里面，不敢像以前那样自由的活动。但是他们当他们确信主耶稣复活之后，主耶稣的复活就给他们带来平安喜乐，所以他们不再躲在屋内，而是照常的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后来当圣灵降临之后，他们更是大胆的见证主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主。其实他们从原本的惊慌害怕变为后来平安喜乐，就是主耶稣真的复活了的最佳的见证。如果不是主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的，他们怎么会有如此大的转变呢？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想一想，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感到惊慌害怕呢？可能是害怕有什么不好的事情会临到自己的身上，也可能是已经遭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最坏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最坏的事情应该就是死亡。所以如果我们不再害怕死亡，就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感到害怕了。因此我们今天之所以会有平安，并不是因为主耶稣会保守我们，让我们不遇见灾难，而是因为我们确信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他已经战胜了罪恶和死亡的权势。既然主耶稣已经胜过罪恶和死亡的权势，所以不论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不需要惊慌害怕。因为我们不但已经不在罪恶的权势底下，而且也不会受到死亡的威胁。所以就算 因为灾难而死亡，在将来还是会跟复活的主一样的复活。因此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只要来信靠主耶稣基督，就会有从主而来的平安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坦然的来面对任何的情况。那么在此，主耶稣是如何让他们能够确信他已经复活了呢？首先，他让他们检视他的身体。在路加福音24章39到40节的经文记载，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在此，主耶稣为何要让他们来看和摸他的手和脚呢？因为他的手和脚都有被十字架被钉十字架的这个痕迹。这不但可以用来证明他就是那位曾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而且也可以证明他的身体是真正有血有肉的躯体，绝对不是鬼魂，也不是他们所看见的幻影。此外，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约翰福音20章20节记载，主耶稣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在约翰福音这里多了这个被兵丁刺穿的这个肋旁，因为当时被钉十字架的人当中，只有耶稣的肋旁被兵丁刺过，所以这又是一个可以来证明耶稣身份的一个地方。因此毫无疑问的，主耶稣复活的显现不是他们的幻影，也不是鬼魂，而是真正身体的复活。如果他的复活只是幻影或者鬼魂，那就没有什么值得喜乐了。主耶稣除了让他们检视他的身体之外，他也在他们面前吃了东西。在路加福音24章41到43节记载，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虽然主耶稣让门徒看和摸他的身体，已经是可以证明他的复活是身体的复活，但是他为了进一步证明他的身体是真实的身体，所以就跟他们要东西吃，并且在他们面前将东西吃了。路加福音记载到这里，的确为我们这些没有亲眼见过耶稣复活显现的人，提供了许多关于耶稣身体复活的证据。不过有些不信的人却把这些的记载看作是主耶稣当时的门徒的属灵的经历。他们认为主的门徒因为在属灵上经历到耶稣，所以后来他们或者是他们的后人就把这些属灵的经历写成是某种肉身的相遇，并且赋予这些属灵经历一种肉身或物质的形态。就是因为有些人有这样的想法，一直到现在许多主流的新教宗派的学者里面也是有许多人，他们都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认为早期基督徒和门徒在属灵上的经历把它化为是肉身的相遇，但是他们这样的观点是不合情理的。如果这只是他们属灵的经历，他们又如何得到耶稣吃鱼，甚至于以后在海边 还吃饼的那些的经历。虽然说要人相信耶稣已经复活这件事情的确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要我们相信这些都是主的门徒所杜撰的啊，要我们相信他们为了自己所杜撰的愿意去死，而且没有什么利益可图，那这是更加令人难以自信的事情。因此我们相信这是历史的事实，虽然我们不明白主耶稣是怎么从死里复活的，但是既然他是神的儿子，那就没有什么是他不能做到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自己无法理解这件事情就不接受这个事实。此外，我们从经文中也可以看见主耶稣的复活是身体的复活，不只是灵魂的复活而已，而且他复活的身体也与一般人的身体是不一样的，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主耶稣可以突然的出现，然后也可以突然的消失，所以他可以复然的来站在他们当中，然后又突然的离开他们。像这样的身体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有时空限制的身体里面的人而言，实在是一个奇妙到难以解释的现象。除非我们将来从死里复活以后也会亲身体验到这种的情况，不然的话我们实在难以理解这样的事情。保罗为了要描写复活的身体，他似乎也找不到什么合适的名词可以让我们一看就了解的，他只能在那里做许许多多的描述，然后他最后称之为灵性的身体。这个灵性的身体带着灵跟体两种不同的功用，一方面可以吃东西，另一方面又可以不需要吃东西，一方面可以在物质界里面活动，另一方面也可以在灵界里面活动。主耶稣身体的复活不但使信靠他的人有复活的盼望，而且还有得着荣耀身体的盼望。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将来复活以后我们只是像天使一样的到处飘来飘去到时候我们是有身体而且这个身体可以与物质的世界接触，也可以与灵界的世界接触我们可以去享受神所创造的世界和万事万物的。有许多人被误导，不相信身体的复活就轻看身体，甚至于做出毁坏身体的事情，实在是误解圣经的结果。在许多年前，美国发生了天堂之门的事件，有39名天堂之门教派的信徒集体自杀。这件事情引起报纸头版刊载了许多关于宗教和神学反思的文章，很多评论都指出信奉这教派的人厌恶物质世界，他们认为这个肉体是可恶的，他们极度渴望脱离世界。他们大部分的男性的教徒已经阉割，想要借此脱离肉欲的诱惑和物质世界，他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离开自己的家庭，不跟外界接触。他们在自杀之前拍下的录像里面的一个片段说到，世界已无可留恋，一切皆空。许多有宗教信仰的评论者，他们都指出这个教派的观点，这个教派的信徒对肉体和物质世界的看法都是逃避现实的。 他们认为自己的身体只不过是个皮囊，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要了解自己的生命。他们想尽办法去逃避，要脱离现实的世界，但是这绝对不是神要基督徒面对人生的态度。基督徒一方面心存盼望，另一方面则是面对现实。所以即便在面对世上的苦难时，不但不会去逃避，而且还会因着心中的盼望去积极的面对人生，以至于心中会充满了平安和喜乐。这就是复活的盼望所带出来的果效。美国著名神学家爱德华兹写了一些关于天堂的文章，他写道，假如新天新地是真实的，那就让我们去看耶稣复活的身体。所有的宗教都说我们将会失去我们的个性，失去我们的肉体。基督教的信仰却不如此认为。我们现在有五种的感官，但也许在将来我们会有千百种的感官。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呢？想象一个天生瞎眼的人，我们突然发现有一种外科手术可以使他重获视力。在手术前，他对你说，告诉我颜色是怎么样的，光是怎么样的。我一直都在这个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看不见颜色是怎么样的，看不见光是怎么样的，那时你可能努力尝试的，去向他描述。但是当他在手术结束之后，眼睛可以打开看见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突然哭起来了。因为不管你多么努力尝试的去描述这个现实的世界，这个现实的荣耀实在伟大的，无法形容。有一部分神所创造的世界，他以前从来不曾理解，他简直就不敢相信。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东西。爱德华兹可能是对的，他说，你们现在只有五种感官，与你们未来的样子相比，今天你们不过像是个西红柿一样。未来将会是怎样，有千百种感官会是何等的荣耀和喜悦呢？这意味着什么？你不会错失任何的东西。我不知道将来复活的身体到底是会如何，我也不想凭自己的想象去多加的猜测。不过我相信，将来主要给信他之人的身体一定是奇妙无比的身体，是远超过我们现今的身体，是一个能够享受神国的身体，而不是现今这样一个脆弱不堪的身体，是一个会被疾病缠身的身体。所以说，除了让他们检视他的身体，以及在他们面前吃东西之外呢，他也开他们的心窍，能明白圣经。可见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不但是主的门徒的见证，而且也是圣经的见证。这一次的圣经是特别指导旧约的圣经。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在旧约圣经中关于主耶稣基督的预言就超过300个，有关于他降生的预言，有关于他孩童时期的预言，有关于他位格身份和属性的预言，有关于他传道生活的预言，有关于他被卖 受死而埋葬的预言，有关于他复活及升天的预言，这些的预言都已经准确的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虽然圣经对主耶稣基督的预言那么多，也那么的清楚，但是为什么他们还是不明白呢？那是因为他们的心窍没有被打开，所以就读不懂圣经当中有关主耶稣基督的预言。许多刚接触圣经的人，甚至已经读过圣经的人，可能都会问说，在旧约圣经哪里有提到主耶稣基督？的确，旧约圣经对主耶稣基督的记载，并没有新约圣经那么的清楚，因为他没有指名道姓地说是耶稣基督，或者说是神的儿子怎么样。所以呢，必须要被神开了心窍之后才能够读得懂。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许多已经读过旧约圣经，甚至非常熟悉旧约圣经，但是呢，他们就是无法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因为他们读不懂旧约里面关于耶稣基督的那些经文。这也就是为什么主耶稣需要开他门徒的心窍，把旧约当中有关他的预言都再加以解释的原因。其实这些有关他的预言，他以前也曾经跟门徒们说过，所以在路加福音24章44节才会记载，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可见耶稣早已经跟他们说过了，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办法领受，所以主耶稣才必须要开他们心窍，让他们可以领受圣经，帮助他们因为领受了这个圣经的话，可以更加确定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神老早就已经计划好的事情。同样的，今天当我们跟人传讲圣经的时候，不光是只是凭着我们的三寸不烂之舌跟人家去讲这个圣经的道理，其实听的人最需要的是圣灵的光照，是被神把他们的心窍能够把打开，才能够听得懂圣经里面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读经之前，或者我们要跟人家讲传福音或者讲圣经之前，必须要先为自己或者是为别人听神的话来祷告的原因。在此，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这些，其实就是指到全部的旧约的圣经。因为在主耶稣那时候的犹太人，他们习惯把摩西的律法，也就是我们有时候称为摩西五经，他们习惯把摩西的律法跟诗篇以外的经卷总称为先知书。所以先知书包括历史书，包括大小的先知书，甚至于有时候连同智慧文学都包括在内。就算这里的先知书不包括那些智慧文学这里的诗篇也已经把那五卷的诗歌书包含在内。虽然圣经的内容很多，但是最主要的信息呢，还是关于主耶稣基督的预言。 特别是关于神救赎世人的这个计划。因此我们可以说，主耶稣基督的受死跟复活可以说是圣经信息的核心，所以主耶稣才会一直的跟他们谈论有关他受死而复活的事情，即便是在他复活以后，他还是继续的跟他们谈论这件事情。因此在路加福音24:46-47才会记载主耶稣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既然主耶稣基督真的已经照圣经所写的从死里复活了，那么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福音就是真的。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这个福音的话，现在就是向神认罪悔改接受福音的时候。如果你已经接受主耶稣基督救人的福音呢，那么你还要去向世人去传扬主耶稣基督救人的福音。弟兄姐妹，历史历代的基督徒很少有人像早期基督徒一样的面临苦难、困境，甚至于死亡，但是他们不但没有因此而退缩，或者因此而产生负面的态度，相反的，他们完全不逃避艰难的处境，而且还怀着喜乐、积极和正面的态度去面对，甚至于歌唱着迎接死亡。今天我们从主耶稣当时的门徒，他们从惊慌害怕大平安喜乐的见证，就知道主耶稣真的是复活了。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肯定的说呢？因为他们当时危险的处境一点也没有改变，但是他们却从惊慌害怕变成到平安喜乐，这就是主耶稣真正复活的明证。同样的，今天不管我们所面对的处境如何，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相信他真的复活之后，我们就会有主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在我们里面。弟兄姐妹，我再说一次，主耶稣真的复活了，他真的愿你平安，就如同他当初愿他的那群门徒平安一样。今天有什么事情让你感到惊慌害怕的呢？如果有的话，但愿主耶稣真正复活了的这个事实可以帮助你从惊慌害怕转变为平安喜乐，让你也有这样的一个见证，能够让世人看见，以至于他们也愿意来认识这位已经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并且接受他的救恩。让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主耶稣，我们不但要感谢你为我们受苦和受死，而且也要感谢你为我们而复活。因着你的复活，不但使我们的人生充满了真实的盼望，而且也因着这样的盼望， 使我们可以面对人生任何的境况。不但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不用惊慌害怕，而且还可以充满平安喜乐的生活。在此将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姐妹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保守和带领弟兄姐妹能够平安喜乐的过每一天的生活。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